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各位听众，我们知道母亲节要到了，今年的母亲节您给您的母亲准备了什么样的礼物呢？或者您有没有想过远在中国或者就在您身边的母亲，他们所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在199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也许母亲最需要的就是你常常伴在她身边，陪她聊一聊天，陪她说一说话。也许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自己的母亲想要的是什么，但是每当你想到一个新鲜的礼物给她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她的脸上出现了动容。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将和大家分享作为母亲，作为女儿，这一路走来有很多很多心酸的故事。Jasmine 你好。
夏雨你好。
我们知道母亲节是快到了，有没有想过您的女儿会给您送什么样的礼物啊？
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啊。我每一年到了母亲节的时候，我都会期待着我女儿要送给我的礼物，我其实是非常盼望收到女儿的一个礼物，因为我知道我的女儿每一年都会精心的为我准备一个礼物，而且每一年的礼物都不一样，所以我正在等待今年的一个惊喜。
有失望过吗？比如某一年在等待，但是并没有等来您想要的礼物。
有啊，这个肯定是有的，因为我女儿今年已经16岁了。从她懂事开始吧，应该说上小学1年级、2年级开始，在学校里老师就慢慢的带领着小朋友们给妈妈准备母亲节的礼物啊。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有10年了吧。对，我每一年都会收到不一样的礼物，但是呢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小失望的。就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现在我的角色是一个母亲，我有一个女儿。我的妈妈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了，但是曾经我也是一个女儿。我母亲在世的时候，每逢过母亲节，我也会送妈妈一些礼物。我那个时候其实不太知道该送什么样的礼物给我的妈妈，我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妈妈的一个需求，而是按照我希望的给予的方式来爱着我的母亲。所以说在我当女儿的时候，我送给妈妈的礼物通常都是用金钱来实现的。
就是买礼物。
比如说因为对于工作繁忙生活节奏也很快的我来说，可能用金钱来买礼物是最容易的一种方法。所以可能我会给妈妈买一条金项链呐、买一件很贵的羊绒大衣呀、或者是带妈妈出去旅游啊。当然这些都很好，我并不是说这些礼物不好，可能我现在做了母亲以后，我更能理解妈妈当时的心态。可能她想要的礼物更多的是我对她的陪伴，还有跟她的美好的一些 quality time。现在我想起来呢，心里是有一些内疚的，觉得在妈妈活着的时候没有把那种充满爱的质量的礼物送给她。现在我自己做了这个母亲以后呢，女儿有的时候也会很忙的时候花钱给我买一些小礼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提醒。
这种买的礼物您有些时候也会感到不太满意是吗？
也不是，我曾经跟女儿有过这样的一个讨论呢。她长大以后她问过我，妈妈你最想要的母亲节礼物是什么？我跟我的女儿讲，妈妈可能更希望看到你生命的成长。我可能更希望看到你，比如说最近这一年你新建立起来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可能妈妈更想要的礼物是倾向于这一类的。
那您女儿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若有所思的然后低下头来然后说，妈妈我知道了。
但是之后她送礼物的时候我估计还是会很难去判断。
我更想在这个送礼物和被接受礼物的过程中来引导孩子，想让他知道礼物其实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而这种爱的方式更多的可能是应该基于在生命层面上的一个建造吧。我自己曾经走过一段弯路，但是我希望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更多的是我们母女之间一起在生命中成长而一起得到的一个礼物吧。
但是 Jasmine 您刚刚提到了，就是您之前在跟自己妈妈的相处过程中走过一段弯路啊。我知道这段弯路可能对您自己还是有比较深的影响的，尤其是在妈妈
我的母亲是五年前去世的，我是独生子，所以呢，我是妈妈唯一的女儿，在妈妈在世的时候呢，我跟妈妈之间的这种母女的关系呢是 love and hate，对爱又恨，对非常纠结的一种感受哈。当然追溯到源头是跟我的原生家庭和整个成长的环境有关造成的。在我成年以后呢，我跟妈妈的相处方式呢，基本上是一种比较激烈的方式，尤其是工作繁忙，然后又自己又有了孩子，生活节奏也比较快以后呢，跟妈妈之间呢， 就是没有什么耐心呢，然后也会经常争吵啊，然后妈妈的需求呢我也永远不会放在我的清单的第一位，因为我清单的第一位上都是有关工作有关自己的孩子，其实彼此在心中都是深爱着对方的。妈妈是非常疼爱我的，因为我是她唯一的孩子，她疼爱我的方式有的时候甚至让我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我也很爱妈妈，也是爱到骨子里那一种， 但是呢我们彼此表达爱的方式呢不是对方想要的，直到妈妈她得了胆管癌，我们获知她得了胆管癌的时候已经是癌症的晚期，妈妈留给我的生命的时间也只有14个月的时间，我陪同妈妈在医院中度过了非常辛苦的一段时光，做癌种的割除手术到她这个放疗化疗走过相当辛苦的一段路，我也全程都陪在妈妈的身边，妈妈还是很遗憾的走了。这件事情对我的生命呢冲击是比较大的，也让我豁然的停下了自己在生命中狂奔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意义。您当时觉得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是没有 跟妈妈好好的去相处，或者是没有做到哪怕有一次让她满意？不能说没有一次，肯定是有很多次非常亲密非常美好的时光留在记忆当中，但是也有很多伤害留在这个记忆当中。可能最大的遗憾就是我觉得直到妈妈离世，我都是一个 没有长大的小女孩吧。当然最后妈妈的最后生命的一两年，我们的关系恢复了很多，但是不得不说我跟妈妈之间的告别还是留下了很多遗憾。我知道您在之后妈妈走了之后您自己反而是患上了一些症状。在我妈妈去世以后呢，我就患上了很严重的焦虑症合并抑郁症，但是是以焦虑症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病症，严重 到几乎我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焦虑症呢很严重呢，它会引发一个另外的病症，就叫恐慌症。我的焦虑症大概3年左右的时间呢，我就得上了一个新的更严重的病，就是恐慌症，大概有2年的时间是非常的严重的，严重到我没有办法起床，没有办法正常的开车，没有办法正常的煮饭照顾家人。 因为我的恐慌症发作的很厉害，一般的恐慌症患者可能是一个月发作一次，两次或者一个星期发作一次，但是我的恐慌症几乎是一天都要发作2-3次这样。现在在回想的时候，您觉得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母亲离世，您跟母亲之间有一些遗憾 没有处理吗？你这个问题其实问的是很有深度。我现在在回望这段历史，我觉得母亲的离世，我们之间的一些遗憾，只是对我这么多年来生命中未处理问题的一个触发，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原因。真正的得上这个焦虑症和这个恐慌症，它其实是生命中深层一些 需要处理的问题，包括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但是妈妈的这个病症以及她离世，我们母女关系之间这种遗憾的告别，它是这个病症的一个引发。当时您的女儿也一定是在您身边的，有影响到您和女儿之间的关系吗？我的女儿都是在我们身边一同经历的。 而且呢，外婆也是我女儿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像很多传统的中国家庭，海外的移民家庭一样，我们移民海外到澳洲墨尔本这个城市来之后呢，就忙于工作。我们的孩子也是 像很多传统家庭一样是由这个外公外婆或者是爷爷奶奶来带大的，那我的女儿呢就是我的妈妈带大的，所以我的女儿对外婆是有非常非常深厚的感情。我们家经历的这个变故呢也是在女儿大概三年级左右的时间吧，三年级四年级这两年。当时您会有一些担心吗？我知道您的母亲的离世是一个导火索， 对您的打击引发了您精神上心理上的一些病症，您会觉得比如说母亲的离世对女儿是一种打击，或者说自己如今作为母亲的这个状态可能会让女儿无法接受？这种担心一定会有的，
尤其是在这个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生离死别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生议题。在当时经历的过程当中呢， 我的担心一直都有，但是呢现在时过五六年了，我在回望这段经历的时候，其实我的想法有了完全的改变。我非常感恩我们全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经历。现在女儿已经16岁了，当我们在回首谈论起这一切我们走过看似非常艰难的一段人生的历程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感恩的。为什么呢？可能就是因为有了这段经历吧， 他才触发了我的女儿想学脑神经科学，然后通过学习这个学科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可能就是因为这段经历在他幼小的心里有了触发和引领。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看到一个故事，一个小男孩他的奶奶患上了绝症，其实是跟乳腺方面有关系的。 这个小男孩那个时候才很小，大概是七八岁。那么他当时就是开始看各方面癌症的书，但是因为孩子还小嘛，他对很多知识没有认全，所以他并不了解乳腺。他看了很多癌症晚期，比如说肺癌、肝癌等等等等，他看了很多这些的书，终于有一天他是抱着这本书跑去跟奶奶说，他说，哎，您看这上面有写关于这个肺癌肝癌怎么治疗的方法，我觉得您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获得救治。因为奶奶患绝症，家人一般是不跟患病的人说的。当小男孩把这个故事告诉奶奶之后，其实给奶奶带来的是一种负担，那么家长就回去呵斥这个孩子，去我们在里面看到的是孩子对奶奶的那份爱，
就是说当我知道奶奶有这个负担的时候，我想把它卸下来，我想在您刚刚那个故事中我看到了您的女儿她的这个成长经历。你刚才说的这番话真的就是说到了我的心里去哈，这五六年非常艰辛的一个人生经历走过来，让我看到其实人生的每一个苦难呢，真的就像有一本书里说的， 都是化了妆的祝福。如果当我们把那个非常丑陋难看的包装外包装去掉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里面那颗闪闪发光的大钻石，就是我们生命中的爱。其实有很多心理学家都说哈，我们的孩子爱我们就是爱爸爸妈妈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我也确实明显的感受到了这一点。我知道您曾经跟女儿也争闹过，
我希望孩子向东走，可他偏偏往西走，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那是肯定的。首先呢，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我基本上也是处在一个这样的叛逆被养大的，或者这么说吧，也是处在这样一种跟妈妈比较对抗、比较叛逆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中长大的。那尤其是青春期的时候，那妈妈 教育我的方式呢也是比较严格的，比较严苛的，比较成就感导向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妈妈教育我就是说，你什么都不要管，你只要把你的学习搞好，其他的你都不要管。
其实这非常有意思，我打断您一下，因为您刚刚谈到了，就是说其实在母亲教育您的过程中，她是期盼您的成就感爆棚的，您的成就感是要一直在成长的。可是母亲最终您和母亲之间产生这种隔阂，产生矛盾，
产生误解。其实正是因为母亲在追寻一种关系感，其实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总的来说就是两大需求，一个就是关系感的需求，一个就是成就感的需求。这就好像是我们走路的两条腿，左腿和右腿，那我们两条腿要一样长，也就是说我们的关系感和成就感要有平衡。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我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我的成就感这条腿是比较长的，关系感呢这条腿是比较短的，
就瘸子腿走路了。
因为你是被这样长大的，所以你的价值观也是这样导向你的， 人生的，那所以你长大以后也会在这个成就感的追逐中不知疲累的不停的在建造自己的这个成就，而忽略了关系感。刚才我也谈到了和母亲的一个相处的模式，那么就是说当妈妈她老了以后不再像年轻的时候体力充沛了，然后老眼昏花了，她更多的是希望女儿对她的陪伴。可能她来到澳洲了，然后有一些英文，比如说我买了这个健康保险给他，但是里面上面全部都是英文的介绍，那他看不懂。本来买健康保险给他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可以给妈妈提供更好的医疗保障，但是因为英文的障碍，妈妈不能够完全理解这个系统是怎么运行和操作，他如何使用，所以妈妈一直都有期望我能够找一两天的时间坐下来给他讲清楚，然后陪他去保险公司甚至去医院带着他来实践一遍。但是真的是很遗憾，就是我一直在追求我的成就的过程，我其实一直没有把妈妈的这个需求放在我的清单的第一位，以至于直到妈妈生病以后我才发现我其实都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再给妈妈做这件事情了。因为自己是从小被这样教育长大的，所以在我当了妈妈以后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我也自然而然的就执行这样的一个教育的模式。而且在我执行的过程中我并不觉得它是错，那所以在抚养我的女儿的时候，我的生命没有经历这么大的变故引起我的反思之前，我一直也是用一种成就感导向的教育方法来教育我的女儿，而且我的方法是和妈妈很像很像的，就是非常的严厉，没有机会去听小朋友真正心里怎么想，而是用命令式的一个教育方式一直在教育她，
于是矛盾就产生了，是吗？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我的女儿二三年级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每天下午去接女儿放学的时候，然后她坐上这个副驾驶的位置，我发现女儿有一个很奇怪的身体语言，她永远都不冲着我坐，她永远都是背对着我坐，然后眼睛望着窗外，当时我也觉得很奇怪，说哎，为什么女儿好像
就有意回避自己，
好像永远给我一个背影。作为母亲，我现在也比以前成长了，我的教育经验也丰富了，也知道从哪些层面去下手真正的来教育她，而不是一种模式化的教育。我现在在回想女儿当时给我的那个身体语言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时候我对她太凶了，她已经的心门关起来了，她甚至很不喜欢听妈妈对她的教导。
我想知道，就是当您的女儿给您一个背影的时候，您内心当时会有一种伤心的感觉吗？
崩溃吧。
崩溃啊。
感觉呢是很复杂的。首先呢是很生气，我们来一层一层的剥洋葱哈。对，因为你上了一天班很累了，然后你来接他的时候其实你的体力精力也不是很高的时候，对，然后你接到女儿看到她，你会说哎怎么样啊，今天你的 school life 怎么样啊，今天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啊，来跟妈妈分享一下，接下来要赶着送她去学钢琴啊，然后在这个路上大概有二三十分钟的时间跟女儿交流。但是呢看到她给你个背影的时候，你就真的是第一就会很生气，我已经这么累了我还来接你送各种班，你怎么对妈妈这么不礼貌？然后一句话都不跟我说，还给我一个屁股看。对，然后说哎，钢琴书带了没有，准备好了没有，我们马上要去上钢琴课了，你那个曲子有没有练好？然后就是这样马不停蹄的，然后就发现呢跟女儿之间的交流呢全部是浮在一个功课的这个层面。在那几年其实我跟女儿之间的关系是比较疏离的，反而是她跟她的爸爸的关系比较亲密。
爸爸就渔翁得利了，我们怎么说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可能女儿觉得妈妈给她的压力和张力都太大了吧。妈妈是一个很凶的妈妈，妈妈是一个不允许我犯错的妈妈，妈妈是一个犯了错就会说我的妈妈，所以说她自然就会去爸爸那里寻求一些安慰和被接受的感觉。
那您现在您觉得您在女儿心目中的形象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可能是一个不断修正自己和进步的妈妈吧。我们的关系肯定是比以前有了很大的翻转。而且我的女儿现在16岁，正好处在青春期哈。用这个现在比较网络上流行的话来说，就是青春期遇上更年期。 我们的这个青春期和更年期还是相对来说进展的是比较顺利的，关系比以前要亲密的很多，真的就是更像一种朋友式的相处。因为妈妈改变了，所以带动着女儿也改变了。首先我放下了自己对女儿的那个规划， 可能是因为经历了妈妈的离世，妈妈患病离世，包括自己生病的这个过程，在生病期间给了我很多反思人生的机会，让我重新来思考我走过的这四十几年的人生之路，然后也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价值，包括生命的这种脆弱，都给了我很大的这种触动和启发。 所以呢，当我重新对人生进行了一个思考，为我的人生下半场来做一些更成熟的准备的时候，其实我是放下了对女儿最初我自己为她设计的那个方案，好像就是心里的眼睛亮了，开了一样。女儿不是我，她跟我完全不一样，哪怕她的身体的体质，她的兴趣爱好都跟我完全不一样。我把我未完成的梦想硬套在她的身上，让她去完成，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可以这样说，孩子是上天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我曾经读过一本书，是已故的英国的首相丘吉尔说的，主宰这个世界的 这个国家命运的并非站在台上的政治人物，乃是推动摇篮的那双手。这句话给了我非常大的震动，让我对人生对自己母亲的角色有了一个重新的定位和思考。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女性朋友或者甚至是我们的一些价值观有这样的导向，就是说作为一个家庭主妇，每天在家里打扫卫生啊，做饭啊，煮饭啊，接送孩子啊，好像不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女性就一定要变成女汉子。当然我不是说女汉子不好，如果真的又可以做好自己职场上分内的工作，又把家里也管理得很好，我真的是非常钦佩这样的女性。虽然我自己不一定有这个能力，但是 我读了这句话以后，我重新对母亲这个角色有了全新的一个看法。我突然就发现，哇，原来母亲的这个角色是这么的伟大。她甚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民族的命运，或者说是全人类的命运。我觉得在丘吉尔首相的这句话当中，我看到了作为一个母亲在家里扫地呀，清洁卫生啊，为孩子们煮饭呢， 接送他们上学呀，呵护他们长大，这其中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着永恒的意义。通过那一个时刻，我就开始对自己作为一个母亲感到非常的自豪，而且我再去做洗菜刷碗、接送孩子这些小事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我好像完成了一件非常非常伟大的事情。
其实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到这段话以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们可能每做的每一件小事情，每一件您觉得微不足道的事情，您觉得不被人看好的事情，可能都是在更改一个人的命运，或者是一个家庭的命运，一个民族的命运，一个国家的命运，或者是整个世界的命运。只是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在自己的幻想中把自己看低了。其实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母亲这个角色， 我们每天都在无数次的重申母爱是多么的伟大。当自己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我们在滚滚的尘嚣当中反而有时候会丢失自己。当你回想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是多么的重要，因为那是在哺育一个生命，而这个生命又会影响到多少个其他不同的生命。我觉得您说的这句话真的让我有很多 很多很多的感触。在重新不光是审视母亲这个角色，也是在审视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每个人都是多么的重要。就好像那句话，每个人都是上帝眼中的同人。
哦，谢谢你刚才说的这番话，也又重新激励了我。我真的也是觉得，确实是因为生命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嗯，
真的就是讲，不管是洗菜还是刷碗，其实都是在建造一个生命。
对，
当我们能看懂那件小事背后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觉得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就摸到那个幸福。就是我们也真的要小心生活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就忘了这个事情背后的意义。所以我觉得每天的来提醒自己，我做的这个事情真的是价值连城，有永恒意义的事情。
如果您的母亲还在世的话， 这个母亲节您会给她一个什么样的礼物？
这个礼物其实在我母亲离世以后，我每年都想送给她。今年呢，其实也还是同样的礼物，就是我自己生命的成长。从最初一个不懂爱妈妈的女儿，一个只懂得接受爱的，但是又不懂得真正去给予爱的，虽然也知道去爱，但是又不懂真正的去给予爱，把爱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不成熟的生命，到今天走过人生的很多坎坷，然后生命成长了。那我想妈妈在天上，在天堂看着我，她也一定希望我的生命成长。因为我记得妈妈走的时候有跟我的先生啊分享过，她好像很放心不下我，因为觉得我还很任性啊。妈妈如果在天有灵的话，她一定期望能够看到她的女儿长大了，成熟了，然后可以去做一个合格的妈妈。我想我献给妈妈最好的礼物就是我生命的成长。
我想如果妈妈此时此刻听到了您这番话，自己心里面一定很欣慰。她非常感谢 Jasmine 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也预祝您能够开开心心的陪同自己的女儿度过一个非常完满的母亲节。谢谢您。
谢谢夏雨，谢谢大家。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